作为教牧童工，讲道是不能避免的一环。
教牧跟讲道又有什么的关系还有重要性呢？
以嘴巴宣讲道，
以生命活出道，
但唯一的真道
只有耶稣基督。
良友圣经学院教牧特辑，林成牧师主讲，
教牧与讲道。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很高兴又能够有机会在良友圣经学院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那么这一次呢，学院邀请我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的是教牧特辑系列当中呢，我们要谈一谈教牧和讲道。未来六天当中呢，我也会从这几方面呢来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比方我们要明白神的话，认识神的话，同样也认识释经的重要，解经的原则等等。那么当然很重要，解经研经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我们能够把神的话语忠实的传讲，忠实的传讲。所以未来这六天，盼望弟兄姐妹呢，我们能够在主面前，我们一起的来学习。今天第一堂课呢，我们要谈的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解经和研经的重要。记得过去呢，林成在良友圣经学院也谈过解经研经的课程，谈到基本研经法，也谈过一些释经讲道的议题。我想透过这六天当中呢，我们再有机会重新做一个整理，我们能够有系统的一起的来学习，好不好？在还没有开始以前，我们一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你也告诉我们，神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能够使愚人有智慧。谢谢主，让我们在良友圣经学院里面，过去透过很多老师的学习，我们对圣经、对真理有更多的认识。主，我们也恭敬的把这次我们教牧讲道的系列的讲座也交托在主的手中。未来这六天，真理的灵也在我们中间引导我们认识真理、明白真理。我们再次仰望交托，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先来看一节的经文，这是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八章三十节，这是腓力和埃提阿伯太监的一段的对话。我想在《使徒行传》这第八章呢，特别记载福音开始传到这个外邦埃提阿伯的太监，但是我们要看的是第八章的三十节，这节经文非常有意思。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你所念的你明白吗？我常常在教会当中呢，碰到很多弟兄姐妹常常提出一个难题，就是他们读圣经是读了，但是读不明白。有的时候甚至他们听讲道，传道人在讲台上来传讲呢，他们甚至也不明白。所以这句话常常在我的心中提醒我自己，就是让我们呢，作为一个神的仆人，作为教会的同工，我们真的有一个责任，就是在这样一个世代，把神的话语讲解的清楚，让听的人能够听明白。既然听明白，当然他们就有动力可以去遵行。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学习这个解经研经或者是讲道这一类的课题呢？特别是教牧人员，我想很重要的就是除了我们本身呢，对圣经的理解认识以外，对于一个传道人来说，更重要的就像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劝勉，就是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所以解经或者说释经研经和讲道呢，其实是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们过去也讲过，解经的目的呢，不是只有知识的增加，解经的目的一定是为着讲道，而好的讲道信息呢，也一定是透过传道人，我们下功夫努力的研经解经而来的。那我们先谈谈学习解经呢，至少有三方面的一个目的，三方面的目的。第一呢，就是使人明白，也能够听见神的话。那么不只是听啊，也要让人明白神的话。意思就是说，叫人能够重新的认识所听到的信息，而且呢，能够重新的把神的话语在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呈现还有表达出来。很重要，就是释经研经不是停留在客观的知识上，而是使神的话语能够关联到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是第一个，使人能够听而且能够明白神的话。第二呢，就是能够正确的，不只是明白啊，很重要是正确的明白神的话。那么我们过去也谈过，特别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学过解经研经，你一定知道研经呢，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人明白圣经经文本身的意义。我再强调哈，研经最重要的目的呢，就是让人能够明白圣经的经文，或者说本文它本身的意义。意思就是说，到底这一段经文的作者真正要表达的意义是什么？这是我们要自己问自己的问题，特别是当我们拿到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问这段经文作者他真正要表达的意义是什么。当然首先呢，我们就要好好的来学习，就是观察探究经文，了解经文的一个概念，或者说一个主要的中心思想。那么这个待会儿呢，我们在过去几天我们谈到讲道的时候呢，我们会特别再多做解释，就是了解经文的一个概念中心思想。所以当我们说我们研经或者说查经的时候呢，这个研经或者查经原来的意思是有这个寻找啊、考察啊、观察的意义。所以当我们说研经的重要，第一步呢，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不要太快或者是心急，我们一定要用时间去思考，要详细的研读这个整段的经文，还有对这个经文呢，能够做一个全盘的了解，那么包括它的上文下理、逻辑的思想等等。那么当然有几个问题呢，我们可以先放在我们在研经读经的时候一定要考量的。第一，比方说这一段的历史背景，比方旧约有旧约的背景，那么新约也有新约希腊文化的背景，它的历史背景是如何，还有它经文的主题。所谓经文主题，就是它真正要表达的目的是什么。所以要先观察，然后呢是分辨这个字义还有它其他的含义，按着字面解释经文呢、弟兄姐妹，这是解释的一个基本原则。我再说哈，按着字面解释经文是解释释经研经的一个基本原则。我们常常在内地过去有很多这样的经验，就是当我们看到一个词句的时候呢，我们会有很多的想法，比方我们想，哎呀，这句话这个字是不是代表什么意思？有的时候我们就过度的解读啊，甚至我们认为是所谓的灵异解经。那么我再说，释经很重要的原则或者说基本原则是按着字面的解释来解释经文，这是一个解释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必须要按照字面的含义去了解圣经。当然了，也有一些例外，比方在圣经当中说啊，拿一杯凉水，那并不是说我们每一次就给一些弟兄姐妹就喝杯凉水，或者说这个犯罪的时候耶稣提醒我们要挖出眼睛啊，或者说你们眼中有刺或者梁木，那当然我们这个就必须了解这个经文背后它的意义，并不是说真正去挖出眼睛，或者说真正去弟兄姐妹的眼中去看看有没有刺或梁木等等。所以就要了解这一类的词呢，就要注意它文字背后作者或者是 这个说话的人他真正要表达的含义是什么。而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就不能够太执着字面的意思是什么啊。比方我自己过去有过一个经验很有意思，就是我到内地一个教会去讲道，那么在聚会以前呢，当然大家就说我们要祷告了。可是呢，负责的弟兄姐妹呢就带领我到会堂隔壁的一个小房间，进去这个小房间之后呢，他们把灯关上，把门关上，甚至把窗户都关上，然后他说，哎呀，林成老师现在带我们祷告。那当然其实我当下呢有一点不太明白究竟有没什么特别的意义，所以就跟这些同工一起祷告了。那么祷告结束之后呢，我就问了负责的同工，我说，哎，为什么我们不在会堂里祷告呢？跟弟兄姐妹一起祷告，为什么要带到隔壁的这个小房间特别来祷告呢？哎，这个弟兄就说，哎，林成老师啊，你知道吗？因为圣经不是说嘛，你们祷告的时候要关上门，祷告我们在暗中的父吗？所以我们要祷告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关上门，然后呢我们祷告暗中的父。那当然当下呢我心里想想，哎呀，这也是同工啊弟兄对赐义的一个执着哈。那当然这个不是一个绝对的真理，其实并不是太多的问题的。我想类似这样的经历，弟兄姐妹，可能我们就要了解这个真正它背后表达的意义是什么。那不一定往往我们真的都要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解释。那么释经解经的一个重要性还有第三方面呢，就是能够重新的把神的话语呈现还有表达出来。那我们知道圣经的历史和文化和我们现今的时空呢可以说是天差地别的。那么研经或者是讲道的目标呢，好像斯托德牧师过去在他的讲道的书籍当中一直强调一个观念，就是好像一个什么工作呢，就是搭桥的工作啊。讲道者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搭桥啊，因为真的圣经的文化历史，特别是以色列的历史文化，跟我们今天中国人的文化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一定要有这样一个过程，把经文的世界还有和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所处的听众的世界连接在一起。所以我再说啊，就是叫人呢能够听见神的话，最重要是能够明白神的话。所以刚才我提到斯托德牧师提到这个搭桥这样一个概念，同样他也说过，传道人呢需要跨越过文化的鸿沟，也就是把圣经能够连到当代的这个世界。这是我们研经或者说我们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们讲到的一个目标。所以换句话说呢，除非我们真的很严谨的透过研经，包括这个文化啦、历史背景等等的因素，才能够帮助人准确的认识圣经真正要表达的意思。那我再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是使神的话语能够关联到我们今天的生活。那如果我们单谈研经啊、查经，当然这个是很好的，但是如果光有研经或者查经，恐怕只是让我们停留在圣经知识的这个层面上。那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把神的话语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这也是我们常常说的这个经文的应用。换句话说，我们应用的原则应该是能够从经文的研读当中产生出来，而不是拿一段的经文来配合，只是说，哎，这就是我想要的一个观念啊，我想要一个观念是什么？那经文本身很重要，我再说哈，经文本身不是为了配合我们所想要的一个观念。我们有的时候在教会中常常听到有人讲一些很重要，比方说正向的观念一些积极的观念，他为了要传达这个观念呢，他往往就取一段经文来说，哎呀，这段经文就是要告诉我们要如何如何如何的应用。当然这个应用本身呢并没有太多的问题，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弟兄姐妹当他打开圣经 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可能会问一个问题，说，哎，你所讲的这些观念，或者你所讲的这些观点，好像在这个经文当中并没有提到啊，或者说这一段经文似乎并没有啊提到这样一个观点啊。最近我在教会讲到呢，就讲到这个民数记记载啊，摩西啊，因为在加迪斯哈米利巴水这个事件，因为他没有顺从耶和华的吩咐啊，用杖击打磐石两次，那么很多人就在解释说，哎呀，为什么摩西用杖要击打磐石两次呢？啊，所以他们就想，哎呀，第一次是代表受苦，第二次这个击打之后，这个水就涌流出来，就代表基督复活带出来的能力。哇，这个有很多想象的空间哈。那事实上，如果你要用这样的方法去解释所谓击打两次磐石呢，当下听起来会觉得，哦哟，很有灵异，很有意思，好像一般人都没有看到这个意思。但是如果你再深入研究，其实这段经文整个是在描述摩西没有尊耶和华为圣。那么是不是真的第一次击打就是基督的受苦，第二次击打就预表基督的复活带来生命的活水呢？那似乎在摩西那个时代，我想摩西在击打的当下，他并没有啊真正的领会这个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这样的真理。所以用这样一个很牵强的一个关联来应用的话，往往我们就容易曲解圣经，或者说主观的去解释这一段经文本身其实它并不存在的一个意义。那当然保罗在哥林多书信也特别提到基督是灵磐石，但是这个磐石并不是摩西当下击打的那个磐石，预表基督啊。所以弟兄姐妹，我想用这样的一个解释呢，你就能够明白哈。所以我在说我们应用的原则呢，一定要从经文的研读当中来产生，而不是拿一段经文只是配合我们所想要的一个应用。那我再说解经的目的，弟兄姐妹，不单单只是明白经文，更重要的是要让经文的教训或者说当中的一些提醒能够准确的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环境当中。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讲到的时候呢，要注意要留心的。所以解经的目的是为着讲道，一个释经讲道者的一个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将圣经的经文，我再说哈，将圣经的经文经过解经的一些方法，然后呢找出属灵的一些原则之后，透过讲道，刚才我说是一个搭桥，讲到能够应用在今天听众当中。那么当我们谈释经讲到的时候，首先呢，我想在今天节目时间呢，先跟大家提一个大概一个纲要，就是当我们讲释经讲到解经讲到，无论你用什么样一个名称啊，我们一定要明白它的一些特点到底是什么。刚才我们已经用了很多时间来解释这个明白圣经，重新把神的话语呈现表达出来。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教牧人员呢，在学习释经或者在讲道以先呢，有几个特点呢，我们先能够做一些的会诊哈。那么在圣经当中有很多啊所谓关于啊这个讲道，那么释经讲道，我们首先来谈谈释经讲道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说定义是什么。所以盼望下面这段话弟兄姐妹你一定要好好的听哈。释经讲道是什么呢？释经讲道必须用现代的解经还有神学的方法，而且呢仔细研究过所选择的经文，过去我们提过哈，明白圣经，然后呢根据经文书卷背景包括它的历史啊等等，刚才我们也提过它的上下文脉，然后呢再经过解经过程的一些像文法啦、上下文啦、历史啊这些文化 句法的这些分析以后呢，哎，找出圣经原作者的意义，还有它的一个中心概念。那我再重复一次哈，弟兄姐妹，可能比较绕口，但是这是很重要一个观念，就是释经讲道呢，必须用一个现代解经的一个神学方法，透过经文的了解，刚才我们一直强调研读经文，仔细研究过所读的这个经文，然后根据这个经文的上下文历史背景，然后呢整理出找出原作者的意义，还有一个中心概念。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释经讲到一个定义。所以当我们明白这样一个观念之后呢，你就知道原来释经讲到它之所以重要，就是不是在讲人的话，乃是在讲神要透过这段经文对我们所说的话。那很多人过去问这个问题，就是哎呀，传道人讲道难不难呢？那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你可以说讲道很难，你也可以说讲道不难。那么我记得有一位传道人他说的非常好，他说如果你能够正确的释经，能够正确的讲道，那么从神的话语当中有道就不难。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明白神的道，那么你对讲道这件事情呢，就不是一件困难的事。那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同不同意哈，讲道难不难呢？有道就不难。但是如果我们不学习这些课程，或者我们只是凭着啊自己过去的一些观念方法想要解释，无论你用主题，无论你用一些其他的方式，你会发现好像讲来讲去啊，圣经不外乎讲的一些主题讲的都差不多了。所以当你在预备这些信息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有压力，因为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讲了，不是吗？所以我在鼓励弟兄姐妹好好的学习释经，好好学习讲道。那么这次呢，我们安排的这个讲座主要的目的呢，也就是盼望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在解释圣经，在讲道中间一个很重要的学习。那么我想最后呢，我们要谈一谈就是释经讲道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啊？特点是什么？我想我归纳有六方面，请弟兄姐妹来留意。第一，释经讲道的一个基本的元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信息一定是来自经文，那么它引用圣经一段的一个基本经文。为什么我们常常说不要用一节两节就尝试做一些释经讲道？因为它整个观念，或者说这个在这段经文当中的上文下理呢，其实不容易在一两节当中呢就很完整的来呈现。所以换句话说，有一个基本的经文，也就是它参用了其他的经文，即使它参用其他的经文，但是也是附属在这段经文里的。所以就这段经文呢，就是用这一段基本的经文教训有直接关系。还有这个解经啊，这个释经的这个信息呢，是经过了详细的解释，或者说选用这段经文之后呢，所提出来的一些原则教训。所以释经式或者说解经的一个讲道呢，很重要，就是它一定是忠于经文，要清楚的解释神在原来经文当中的意思。也就是说，过去我们一直强调这个观念，要认知而且尊重原作者的目的。所以弟兄姐妹，这打破我们一个迷思哈，所以讲道不是我们自己主观的一个领受而已，讲道一定要忠于圣经啊，忠于圣经。还有呢，释经讲道的信息你注意啊，它一定是有一个特色，就是它一定具有一个中心的主题，一个中心的概念。也就是说，在今天的这篇你所要传讲的信息当中呢，无论是教义或者说你看到的一些亮光呢，都是凝聚整合在一个焦点，成为一个动力，而且传达出去的。那么还有这个中心思想，这个概念从哪里产生呢？一定是从经文产生啊！这也是刚才我一直反复强调的，这个概念，这个想法不是你的想法，不是我的想法，乃是经文本身。当你研读这段经文之后，很自然而然你整理出 找到这段经文的一个中心的一个概念。所以换句话说，作为一个传道人，弟兄姐妹，很重要是我们借着研经，我们明白作者的思想观念，然后呢把这个观念还有它的意义来传递给弟兄姐妹。所以传道人呢就可以避免我们把一些主观的意识加入经文当中。所以解释神的话，我再说哈，解释神的话一定是要基于他的本意，经文的本意，而不是把自己的意思或者说观点解释到经文里面。我再重复一次哈，我们说解释神的话呢很重要，是基于经文本身的意义，而不是把自己的意思或者说自己的观点就解释到经文里面去了。还有很重要，就是释经讲道，过去我们讲解经研经，无论在这个阶段过程中间呢，很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把经文的意义应用怎么样呢，就是应用在今天的会众的身上。如果没有应用，可能弟兄姐妹听了是一个很棒的解经，很棒的释经，它增加了一些圣经的知识，当然也会有一些帮助，但是弟兄姐妹未必会真正让他们明白这一段经文究竟今天神要透过这段经文对我说什么，还有我怎么样在我的生活当中去应用出来。所以如果没有办法产生应用，弟兄姐妹只是停留在解经，那么就不是一个好的释经讲道。那换句话说呢，一篇好的讲章，弟兄姐妹，我想你都有这样的经验，有的时候你听见传道人传讲一篇信息，你会发现原来这篇信息跟我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那我想当我们能够懂得去运用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就达到这个讲道真正的目的了。好，今天呢我们时间的关系呢，这一堂课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盼望我们真的能够透过我们的研经解经讲道，重新把神的话语呈现表达出来，同样也让人明白圣经是神的话，能够重新的认识听见我们所要真正表达的。我相信透过这样的教导，弟兄姐妹，我们能够真的是一种喜乐，我们能够把神的话语呢很忠实的传讲出来。那当然最重要是帮助弟兄姐妹能够正确明白神的话语。所以讲到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弟兄姐妹，当你讲完一篇信息的时候，如果有人来告诉你说，哎呀，牧师传道，过去我读了这段经文我不明白，那今天透过你的讲解，我终于知道这一段经文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这段经文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还有对我的一些提醒，我想这是一个讲道人呢最大的一个成就哈。那明天呢我们会继续和弟兄姐妹来谈，开始谈释经的一些重要性啊，我们会分几次呢来和弟兄姐妹来谈，然后呢我们也会继续来谈这个研经的功夫，怎么样下功夫，盼望呢在未来这几天我们能够一起好好的学习。今天我们就和你分享到这儿。
你若是大大张口，主就要充满你，你若是大大张口，主就要充满你，大大张口，主就要充满你，你若是大大张口。